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已经是5月16号，一周呢终于走到了周五。我们看到呢，本周哈，那基本上在川普的这一系列的动作之下，包括呢俄乌战争已经开始进行了，从开战以来的呢已经3年以来的再一次的接触哈，那都让这个市场的风险情绪呢比较降低了，同时呢带来了这一波美股的牛市。所以今天的美股的几个主要股指呢全部都是上涨的，而且呢本周之内三大股指全都实现了比较大的涨幅。我们看到呢，今天道琼是上涨了331.99点，涨幅 0.78%， 收报42,654.74。纳斯达克指数呢上涨了98.78，涨幅 0.52%， 报19,211.1。 S&P 500指数上涨41.45，涨幅0.7%， 报5,958.38。马上又回到这个，马上就快到了这个6000点哈。咱们最惨的时候，大家记得只有4000点左右了，是吧？现在呢都开始回来了。费半呢今天小跌了10.26%，报跌幅0.21%，报4922.19。本周之内呢，三大股指全部是录的涨幅的。道指啊，本周啊累计上涨了3.41%。标普500指数呢，今天是这周啊上涨的幅度达到 5.27%， 纳指呢涨幅也达到了 7.15%。 本周呢标普500指数是连涨5天啊，五个交易日呢全部是上涨的。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看到美股呢仍然是好的消息连连哈。那我们看到呢今天是有一些经济数据，经济数据呢是美国的4月份的营建许可，现在是141.2万户，预期是145万户哈。也就是说4月份申请营建许可的呢不如预期，差了将近4万哈，3万多户。然后4月份新屋开工数呢是136万套，3月份呢是将近134万套啊，那比呢3月份开工数呢是高的。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未来呀可能不确定啊，但也许呢所有的成本都要去涨，那么这个时候呢能看到申请未来的许可呢，那现在可能大家都要停一停哈，就不想去申请这个许可。但是呢新屋开工数呢现在反倒是上升的，这个也都能够理解。除了这是一个春季之外，那我们也看到呢就是在很多呀很多开工啊，这个成本都要在比较低的情况之下呢要赶快呢去把一些房子呀盖出来啊。然后新屋开工数呢增长的是 1.6%， 三月份的时候是下降了 10%。 所以呢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呢是这几个经济数据。今天的密西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呢只有 50.8， 蛮低的啊，这个呢数字来到了史上第二低。那50呢就到了衰退了，还没有到50之下，但是呢也是蛮低的。那这个就不用多说了，都是因为这个关税嘛，所有的这个情绪啊这样的，在没有看到一切落到实处的时候，大家确实是比较担心。加上我们知道这段时间包括昨天沃尔玛呢都在说要涨价哈，直接就指出来他们要涨价，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信心啊仍然是次低，这都是软性的指标。今天呢还有就是像黄金和石油啊，今天全部都是走跌的。我们看到呢是 WTI 原油啊， WTI 原油今天是收高的。主要呢是伊朗的协议啊，这个前景呢是引发了一个抛售，在昨天的时候呢它跌了2%。但是呢现在如果要解除制裁核协议呢，缓解供应的这个风险，使呢伊朗能够增加石油的产量，并且呢为石油找到更愿意购买的国家，很有可能呢每日额外供应40万桶的原油。现在呢布伦特原油和 WTI 原油呢本周啊都上涨呢，本周上涨了 0.6%。现在是两个石油消费大国和经济体同意呢在97天内缓和这样的一个贸易战，就中美之间。那这些呢都提振了一些市场的情绪。那现在我们看到呢就是分析师是认为90天的这个冷静期为双方进一步 框架性的谈判哈，打开了这种大门。但是呢，长期贸易的政策的不确定性呢，会限制目前石油的上涨的空间，加剧呢市场担忧，预期呢可能会供应过剩。现在是几月份呢？5月16号，马上呢到6月份，7、8月份就到了油的这种消耗的最厉害的夏季旅游期了，所以呢，现在美国方面的能源库存呢，都是加大了这种库存的存储量哈。那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石油的情况。今天呢，还有就是黄金呢，黄金创下了从去年11月以来的单周的最大的跌幅，现货黄金呢，今天是跌了1.7%，金价呢，本周是跌了超过呢4%哈，每盎司目前呢，接近的交易价格是3190美元。那我们看到呢，一个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土耳其举行了3年多以来首次呢直接会谈，其实是没谈成的啦。但是呢，双方开始接触了，1个小时40分钟就草草结束了。双方呢达成了交换战俘的协议啊，然后呢讨论了潜在的停火，但是呢没有达成停火协议，而且呢普京啊说去了去谈，但是他自己也没有去，泽连斯基也没有去哈呢，只是呢但是呢有接触，这就是有一个信号，同时我们也看到呢，川普呢也在不断的对对方去施压。那今天呢，对这件事情有一个，不太利于川普的是美国驻乌克兰的大使的一个女的，今天宣布辞职。她说呢，她感受到呢，川普一直在向乌克兰施压，而不去呢对，克里姆林宫进行呢抵抗，说她呢实在是受不了啊，她就辞职了。所以呢，这个消息呢，可能明天还会有很多的评论出来哈。那我们现在呢是看到的，就是乌俄战争呢，现在有希望啊，有降调的这种希望。那另外呢，就是中东，我们看到中东这次川普呢，简直是凯旋而归，他呢自己说会拿到10万亿的这样一个订单。那今天高盛呢也在强调说，这个订单呢，政府之间的这个投资兑现的程度并不高，就是能不能达到那么大哈？反正川普做什么，他们都会质疑的啦。你不要再想到从在华尔街或者是在主要的媒体上能听到川普做了事情得到他们的赞扬的。昨天我给大家讲，民主党人呢已经开始佩服他，这已经是非常非常罕见的了哈。那今天呢还有一个事情，一会儿我再为大家讲，就是这个穆迪下调了美国 Triple A 的这样一个信用评级，这件事情也非常有意思。今天白宫啊等等都在发言，那我一会儿给大家详细讲哈。所以这个是原油、黄金啊都呢是原油上升，但黄金呢是走跌的。所以呢，今天呢，下一周啊，今天是周五嘛，那么马上又来新的一周了。下一周呢，基本上大家都会看财报，还有一些住房的数据了。像在下周是 Home Depot、Target、Lowe's 哈，他们都会公布财报。那这些呢，都是大家都知道了，这是最大的零售商了，也是呢行业当中的代表，大家都会从这里边看。这些零售商们怎么样会定他们未来的计划？周末呢，住房的数据呢也会为目前这种艰难的春季的销售季呢也提供一个最新的一个洞察。新屋呢还是增长的，对吧？那么下周周一呢有联储的官员的讲话，还有呢欧洲的通胀的数据，美国的一些经济的指标。周二呢是 Home Depot。它的公布的财报，盘后呢有 Palo Alto Networks，还有 Toll Brothers 公司的财报，也有联储官员的讲话。周三呢盘前就有 Target、Lowe's 和 TJX 呢将公布他们的财报，同时会看到英国4月的通胀数据。周四的话是现有的房屋销售，这个是大家更关注的。刚才是新屋哈，那周四呢是二手房销售的数据，是上午10点。还有呢，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数据呢也将发布。盘前盘后呢也有多家的公司的财报，像盘后呢有 Intuit 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公司，还有呢 Ralph Lauren，这就是大家很知道的美国非常著名的品牌哈。周五呢，则是新屋销售数据是公布，然后呢，联储局官员的讲话。所以呢，这些呢都是现在刚才我讲到的，因为沃尔玛已经表示他们将去要提高他们的货物的价格了啊。那剩下这个 Target 呀、Home Depot 啊，他们将怎么应对呀？怎么去定价呀？所以呢， 这些呢都是哈、啊、对这种会不会出现什么货架空缺呀啊，包括贸易战对中小型啊这种零售商影响到底有多大呀，大家都会看这些数据呢去预估企业家啊前线他们是怎么去做的。还有呢住房数据哈、啊、像今天我们看到的呢就是四月份新工开工啊，新屋开工只是增长了 1.6%， 建筑许可证呢下跌了 4.7%， 加 Home Depot 呢现在预计他们同店销售呢增长仅有 1%， 低于呢是分析师预期的 1.65%。 那这些呢就房地产这部分被高利息啊，包括呢关税的这种涨价也都是还是在受抑制啊。那到底怎么样，我们还是要看这些数据哈。那这是我们在下周要关注的。今天呢有几个非常有意思的消息，像美联储呢他们也宣布将在几年内呢削减人工10%。我们知道呢这个就是被称作叫做裁员风啊，就是瘦身风已经是刮到了美联储。他呢是今天 Powell 的一份备忘录，他们说在未来几年之内啊，还不是今年之内啊，包括为一些年长的员工提供延迟辞职的选择等等。他说我们自身及其他机构的经验表明，任何组织定期的重新审视其人员配置和资源状况是有益的。随着我们的工作优先事项和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美联储也会不时的这样去做。他已经指示美联储各个领导部门寻找适当的方式哈，逐步整合职能等等等等。我就不多说了吧。他们一共员工啊是2.4万人，裁员呢将降到之后降到2.2万人。这个在马斯克哈这个川普的 Doge 的部门之下吧，行政部门削减成本，那么这些呢都是各个部门都受到影响哈。那其中他们也是一直在对美联储施压，最起码裁10%了。裁10%就能省纳税人的钱呢、啊、那财政部这边就能省点钱哈。机构的庞大和臃肿呢已经成了病了，那所有人都在往这个政府里边靠，靠进去的人呢又人浮于事，几乎呢大锅饭哈、啊、都在美国你也能看出来这种情况，所以纳税人应该是为此而高兴。还有呢今天我们看到呢是刚才我讲到的 AAA 哈、啊、那 AAA 呢今天是下调了美股的这个评级。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闻，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通常呢咱们都知道，就世界上一共几大评级公司，三大评级公司，其中穆迪呢那就是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评级机构了。那他呢是今天是直接把美国的 AAA 啊这样的一个叫做三个 A 啊就给他拿掉了，现在变成了2个 A 加一个 one 哈、啊、已经降级了。然后呢这也是穆迪是最后一家了由国际三大信评公司给予的最高的信评哈，这种三个 A 它是在今天宣布的。原因呢就是从去2023年11月份呢就把美国的信用展望评级呢降到了负向哈，代表从12个到18个月内呢都可能在降级的观察的名单当中。那之后在这次降评之后呢，它给美国的信用展望还是稳定这两个字。这个呢目的已经是刚才我提到的是三大信评公司唯一一家对美国保持最高评级的公司了。惠誉是在2023年8月，当时美国再次爆发债务上限之争的时候调降了美国的信评。标普全球呢是在2011年的债务上限的危机当中也摘除了美国的最高评级，当时呢也引发了美国财政部强烈的批评。那么今天呢穆迪呢透过他的声明说，虽然我们仍可以认为美国强大的经济和金融的实力，但我们认为这些已经无法完全弥补财政数字的下滑。这是呢他在收盘之后啊宣布的这个降级的消息。今天呢美国的10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呢冲高到 4.49 啊，一度是在这个位置上。然后我们看到呢在今年美国的预算赤字是两万亿，相当于 GDP 的6%以上。所以呢现在不管是国会还是川普政府都在协商这种减税的，还在要推动这个减税的方案，包括呢延长川普第一任2017年的减税的法案的条款，再加上呢全球的这个贸易战哈，就整整的这种担心，所以大家都认为呢他不但不能够减这个赤字，可能还要增加这个赤字。这就是反正一直这个调调，包括 经济学家，包括这个舆论哈，包括华尔街，一直都是这个腔调的了。所以呢，过去的这几年呢，因为你这个国债这么高，那你还债的时候，这利率也非常高，都已经超过了美国的均费哈，提高了美国政府还债的成本。加上呢，在 COVID-19 大幅度的这种撒钱，所以美国整体的债务规模呢，已经是超越了美国经济的规模了哈。美国是多少？税收也就是6万个亿。它现在呢，这个每年的这个赤字啊，就已经2兆了。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包括在耶鲁的预算实验室呢，在周五也是表示啊，说，共和党的这个税改如果推行的话，未来10年政府的债务呢会增加3.4兆啊，也有说要增加5兆的。假如法案中原来预定未来几年到期的这种临时条款继续延长到2035年的话，这个政府的债务啊就会膨胀到5兆。那么这些条款呢，如果变成永久法案的话呢，债务占 GDP 的比例呢将在2055年左右达到200%。然后美国的财长在5月份曾经向国会议员表示，美国正在走在难以持续的轨道上，债务的数字的确很吓人。如果失去信用的话，可能走向经济突然停滞的危机。他决心呢不让此事发生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穆迪。那在这件事情的一出来之后，我们就看到呢，马上哈就是川普政府白宫发言人都在抨击这件事情。白宫发言人呢，他就叫做 Desai，他就说啊。他说呢，穆迪在过去4年拜登政府时期财政状况恶化时保持沉默，所以呢，我严重的质疑啊这个穆迪的公信力。他说，川普政府和共和党正在专注于修复拜登留下的混乱，通过削减政府的浪费、欺诈和滥用，并推动宏大而美丽的法案来恢复财政的秩序。如果穆迪有任何的公信力，他们不会在过去4年的财政灾难中保持沉默。看到了哈，那这个呢，您觉得成立不成立呢？这也是为什么我说要把这个给大家去讲一讲，因为如果我们不盯着这个财经新闻，不盯着美国的这种社会呀、选举、选民呐、媒体的这种历史性的变化，你一听信穆迪呀等等的这样一些说法，恐怕很多人就觉得哈，好，真是这么回事儿。再加上你所有的媒体都这么分析，所以我更愿意呢把反对的声音呢拿出来。不管什么事情，把反对的声音拿出来，大家自己呢心里有一杆公正的秤，对吧？这是穆迪是这么说的，所以白宫是这么批评的。那他们就认为呢，穆迪的这种降级你调降评级的时机，这个时间点和动机具有呢政治偏见。白宫的通信主任呢，也是哈，他在 X 平台上发文，针对呢穆迪的这个首席经济学家叫做 Mark Zandi，对他呢直接就批评他说呢，你这个 Zandi 这个首席穆迪的首席经济学家呀，是奥巴马的顾问，也是呢希拉里的捐助者，2016年以来一直是反川普的人士。所以呢，说没有人把他的分析当回事儿，而且呢，他的分析一再被证明呢是错的。所以呢，这个呢就是点名了。那么这个人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这个詹迪哈，他呢确实是他是被称为呢是反川普人士了。在2016年的时候呢，詹迪呢穆迪就发布了一个分析报告，当时就是川普当选了，说呀。如果川普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大规模的减税和贸易保护主义全面实施的话，就可能导致美国的经济陷入长时间的衰退，损失350万个就业的机会，失业率呢会上升到7%。这个报告呢，当时就受到了特朗普竞选团队猛烈的反驳，说他呢是严重的错误。然后呢，当时也说他是呢支持 Hillary 啊，克林顿的。到了今年呢，川普已经第二次了，第二任期了。这个 Zandi 呢，又多次公开的抨击川普的关税政策可能会推高通胀，并且引发衰退。比如在3月份，在 CNN 的采访当中，就说特朗普承认了一个蓬勃发展的经济，但是关税和政策不确定性可能将经济推向有意设计的衰退。他估计呢，关税会将美国的家庭每年多支出大概1250美元，并且呢称啊衰退的风险高达60%。在4月份的时候呢，詹迪呢又对川普呢暂停部分关税呢表示 鼓舞，但是仍然警告全球贸易战会持续。还有呢，詹迪呢也在批评川普的减税的计划，特别是延长2017年的法案，说呢这个还会加重财政的赤字等等。然后呢，他又在说啊，他说你的关税、削减政府资金、大规模遣返移民政策同时实施，可能会破坏消费者的信心，进一步推高衰退的风险。他呢，这个人詹迪是注册民主党人，也是呢在2016年为Hillary 的初选竞选呢是个人捐款的最高额度。然后呢，也被报道他曾经是奥巴马政府的顾问。他呢在2020年确实是分析啊，说拜登的经济计划比特朗普的更能促进增长，而且呢不显著增加国债。你这都听到了哈，什么？什么首席经济学家，什么邦穆迪呀、啊，什么诺贝尔奖啊，哎呦喂，咱们这一次可是看出来了哈，就是这真是太有意思了。然后我们看到呢，他在川普第一届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是被打脸了嘛。他在2016年预测他的川普的政策会引发衰退哈，结果呢，2017年他自己呢就承认他调整了观点，说川普的政府呢。领导下美国的经济表现的强劲，接近充分就业。川普呢短期内不会显著的影响经济哈，他说当时的预测假设特朗普呢所有的竞选承诺均实现，但是呢实际的政策呢执行受限，所以呢导致呢衰退没有发生哈。哎呀，反正就是大家就是这么个情况吧哈，我就跟大家去说一说啦。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就是屁股代替头脑哈，这个现象太明显了。今天呢大家也不要害怕，一听呢就怎么地了，吓得不得了了。说的有没有道理呢？当然有道理，美国的国债这种膨胀的确实有道理。但是呢你的时机点，你的时间点，那你为什么不在拜登那个时期，在去年的时候去做，你为什么要跑到这个时候做？而且我们现在看到美国的现在的就业，美国正在努力的去节俭开支，你哎呀。我不说了，大家，我想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吧，你们可以去看到。所以呢，看到穆迪的这个评级呢，我今天也笑了笑。如果他有绝对的信心的话，他不会再关市哈，都美国的市场都已经关市了，他才呢去保这个透出来。明显的就显示的信心不足哈。所以今天网络上呢，就是基本上保守派或者是 MAGA 呀等等的川普政府肯定呢就会对这件事情呢去强烈的去指责和批评他。那么您占有哪一个观点呢？那您自己去平衡吧。好吧，那我呢就把第一段呢我就给大家讲到哈。那今天的其实蛮有意思的这些消息。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就来给大家再分析一下。其实呢今天还有很多每一块的新闻呢都值得我们去关注一下的。那么一会儿的再见。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刚才大家听到了广告当中的台湾第一品牌辉夜按摩椅啊，那这个呢是在涨价之前的最后一次促销，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们都有很好的这样的优惠啊。那记住他们的这个电话一定要预约啊，很多人没有预约就去了，那你没有预约呢可能是不行的啊，一定要去打一个预约的电话，888-829-8829 哈。那这个呢是一个是庆祝母亲节，那也是台湾有40年的这样一个历史了。那呢它呢也是母亲节的一个大的促销，也是呢我们自己的员工啊跟他们的公司呢谈下来这样一个非常不错的 deal。 所以呢您呢支持希望之声也可以试试看啊，送礼呢现在可以去囤接货。我们在做财经的都知道现在都在囤货啊，特别有意思。那我囤到什么程度，不仅我们自己要囤货，你把今年的圣诞呐等等的一些货都把它囤上，因为接下来呢它一定会涨价的哈，这是没有办法的。涨得少它也是涨啊，所以呢未雨绸缪吧，必花的钱呢把它囤起来。今天呢就是我接下来就是新闻都囤到什么份儿上哈，大的企业都在囤。那欧洲呢今天对美国的出口在3月份哈暴冲了近60%，这可不是什么季节性的波动啊，而且呢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高达了717亿美元，合美金大概是797亿美元啊。在背后呢咋的呢，它就是有一种 政策所导致的嘛，因为企业都是啊说川普要加关税了嘛，所以呢他们就赶快要进口哈，对什么进口车、钢铁、铝啊等等全面课10%的关税。虽然暂现在暂停90天，但是呢所有的厂商都各不想赌一把哎，10%呢，对吧？所以赶快出货呀。那我们就看到呢，这家伙这3月份暴冲了60%哈，就避过先避一波这个风险。所以呢，那个欧盟官员他们也在说，他说我们准备好了啊，我们可以多买一些美国货，也可以跟他谈一个好的 deal。但是呢，都知道哈，一旦这件事情开始的话，那欧洲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利益去精打细算哈。你这么多年了，每次都跟美国赖赖赖赖赖哈，都能赖到呢自己的利益呢，始终都能占着美国这个土老帽的便宜。现在他怎么能就此罢休呢？所以呢，将是一场好的谈判，好像有的磨了哈。所以呢，所有的这些关税的报复呢，都等着在桌面上跟川普呢你来我往。所以现在呢，他们赶快就把什么化工产品呐、什么机械呀、汽车呀、等等的呢，表现的尤其样，还包括那个制药哈，就制药业也是哈，都使劲往美国出口。那前两天我们知道吗？美国川普已经签了行政令，让他们都要去这个多花钱，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呢，美国的在欧洲的制药厂，他们也赶快都往美国再进口哈，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呢，就不是一场数字的游戏呀，类似于军备竞赛一样哈，大家都在囤货，企业在未来不确定的情况之下呢，加速的去出货，看见了哈，这就是做生意的人10%呢，不少哎，所以我们自己呢也可以囤货啊，那你要必须得买的，给妈妈呀，给自己呀，那么现在呢，珍惜这个机会吧，这就是我们刚才给这个和新闻放到一起呢，给大家去讲一讲哈。除了这个之外，像 Cupertino 啊，这个资生堂他们的这个母亲节的折扣呢，也是啊，就这几天。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呢抓紧时间去联系一下这个资生堂的这个广告。我还找不到他电话了，一会儿我们请我们的导播告诉我一下，我再跟大家说哈。那这个呢也是拜托，那大家呢啊，这个看到了4085807850，4085807850，它呢是本来它就是高端化妆品哈。那日本的资生堂，还有它那叫小剪刀哈，小剪刀就 CPB，他们都有满赠的活动哈，只要呢你买95 $ 的话呢，就会送价值120美元的好礼啊，豪华礼，这个好礼一套。那资生堂非常爆款的红腰子系列都在其中哈。我给大家推荐一下，咱们加州呢非常的干燥，红腰子它的这个那个乳液呀等等的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很滋润啊，非常好。如果您自己呢没有试过的话，试过的不用我多说，大家都知道。那这个呢，简直都是抢啊！只要一有折扣啊、赠礼啊，都抢。在这个囤货啊，很多这个化美妆达人呢，一到黑五的时候，大家有折的时候都要去囤货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产品。再有呢，就是它那个小剪刀系列，那被称作呢是叫做化妆品里的爱马仕。那它的那个toner 就是那个化妆水啊，非常的 rich 啊，就很丰富。我自己现在用的就是它那个系列的品牌，所以我也会鼓励呢，所有的我们的女性朋友啊、男性朋友啊，给自己的心爱的人去买一个礼物啊，买资生堂的礼物呢，当成一个好的母亲节的礼物吧。而女生呢，我上次节目就在讲了，我们要自己知道怎么呵护自己，女容啊。所以我们得自己照顾，男生是不太知道怎么照顾我们的，对不对？那你自己呢，不要太舍不得钱啊。女人呢，总是为了家庭、为了孩子、为了老公，尽量的节省。当然啦，我的前提是这种很优秀的、很优良的这种顾家的女人，有的时候呢，就把自己的需求放到了最后。所以我真的是在湾区看到很多的工程师，挣了很多的钱，也不会打扮，也不会花钱，也不会化妆哈。所以在这里呢，高姐鼓励啊，女人就这一辈子。那一定呢，对自己呵护一点哈。我们要知道照顾好自己，这是女人的责任。你就别指着男人去把我们的脸照顾好了，他们也不懂，对吧？记住哈，Cupertino 的这个化妆品资生堂啊，他们这个电话叫流行房，电话是4085807850，4085807850。好，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讲一个今天是。咱们就知道这个整个的裁员呢，非常的厉害，对吧？那现在呢，这个裁员呢，其实大家已经发现了，那就是工资太高了哈。 现在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高薪换爵呀，开始退烧了。还记得在疫情封城的那几年吗？还记得吗？那整个职场像打了鸡血一样，每一个人跳槽一次的薪水呢，直接飙2成，所以有些人还能连跳2次、3次啊，每次跳槽都有个大的 package。因为封城呢，所以大家都在网上消费，所以这些所有的高科技公司简直生意火的是不得的了。当时的 LinkedIn 呢，它的讯息天天的爆，猎头啊，每天早上问候你啊，就像你问你喝没喝咖啡一样哈，天天都说哎，要不要来谈约个职位呀？那些日子简直哈，大家的履历都变成了彩票的中奖券一样。但是呢，现在啊，风向变了，彻底的变了。今天呢，现在就有一位在 Meta 找到工作的，叫做虚拟实境的专家。当初啊，他的总的包薪这个薪资是3倍啊，以3倍跳进了 Meta 的，那风光到不行啊。但过了几年呢，现在他被裁掉了。他自己呢就在怀疑，他可能是因为自己的薪水太高了，所以呢成为被开刀的对象。而另外一位呢，女性的主管。当初呢，也是谈到了一个非常超级诱人的 package 的奖金方案啊，结果呢，还没发完奖金，公司就把他给砍了。然后呢，他自己也是后来想一想，他可能就是老板早就认为他这个估值啊，工资太高，砍掉。我们知道呢，在过去从2022年年底的时候哈，各个公司紧缩人手的时候，先从管理层 manager 开始砍起的。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个叫做 Korn Ferry 的顾问，他说现在很多人都在开始认识到，哎呀，他说我当时的薪水是不是已经不符合现在市场的行情了？一位工程师说他每2个月是会被猎头联系的，但是呢，他现在都不敢跳了。他说如果我现在被裁掉的话，想找一个和我现在一样的薪水会很难，甚至呢，他自己还准备了9个月的生活的紧急储备基金。他的太太呢也说，我们得看清现在的市场可不是以前那个市场了。另外一个数据呢就显示，在去年年底呀，还有73%的跳槽者能够获得加薪，但是现在呢，大概只有60%了，而且呢，拿到签约金或者是谈到反报价的人已经大幅度的减少，所以意味着什么呢？解读一下呢，就是说你现在换工作也不一定能够升官发财了，搞不好呢，停薪啊，就薪资不变的一个横移。所以呢，有些人就在说，当初以为自己跳上了一艘火箭，现在呢是自由落体哈，又落回了地球。啊，所以呢，很多人啊，就当初也知道自己是被高估的哈。他说："知道，我知道，那不是我的实力，是当时的市场疯了。那么现在呢，这个市场呢，这种就职的职场正在修正哈。说难听点呢，就是冷水泼上脸；说好听一点呢，是帮大家回归现实。你到底值多少钱呢？不是说你拿到多少，而是现在市场到底愿意付给我们多少。所以啊，就是如果哈，哪位朋友还是那种在疫情期间被这种疯了的市场哈，薪水火箭送上去的人，现在呢确实是有些心慌。但是呢，我想说的呢，就是别担心啊，这不是你一个高处不胜寒的。尤其呢，当我们发现脚底下的地板突然不见了的时候，而每一次职场浪潮啊卷过之后呢，真正留下的才是能够撑得住水压的人。所以呢，干脆你就别想着了，再跳一次火箭哈，现在没那事儿了，还是呢开始学会游泳哈比较实在。加上呢 AI 的这个普及啊，现在呢连软件工程师啊都已经开始呢出现了巨大的压力啊。现在呢基本上一些大的公司开始裁员的时候呢，几乎都裁的是软件工程师，因为呢现在 AI 呢人家也不用休息，也没有奖金啊，人家能设计的是这个代码呢，基本上都可以完成了基本的设计了，甚至是比人设计的还好，你都不知道人家咋写出来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很多的软件工程师现在改做啥去了？水电。啊，都已经考这些执照 license，在未雨绸缪了。在这儿呢，高姐还是说一下哈，虽然是周五，我们华人啊非常善于未雨绸缪，这是我们的特点。但是呢，事儿摊到谁头上都是非常的难受。所以我在节目当中，我把这件事情呢，在周五的时候，我把它拿成当成一个比较大的事情，跟大家去讲一下。互相之间、朋友之间都在耳语哈这些事情，那要做好各种的心理建设和未雨绸缪的准备哈。不要打无不不不能打无准备之仗，所以希望呢大家能够度过的艰难的时期，同时呢，真的一些事情临到我们头上的时候呢，我千万千万提醒自己，不要责备自己，不要沮丧。 这个社会呢，实在太容易让人家失望了，因为可能没有有的不太善于沟通的，没有一个团队啊，真的，一谈到自己头上，心情很难受的，会自我否定，不是你的错哈。市场就像一个皮筋儿一样，猫一天，狗一天，就是一阵儿一阵儿的，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也是一个正常的自由市场当中必然的周期性的现象。不要责怪自己，那我就把这些事情跟大家说一说啊，我们呢稳稳的做到，然后呢赶快哈去做一些其他的准备哈，那不至于呢事情一旦来到头上，让自己呢没有这种任何的这种备用金呐等等，让自己呢一下子压力爆棚哈。听高姐的节目呢，一定要记住哈，反正我说的这些事情都跟咱们湾区的朋友呢尽量的能够联系到一起。如果您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您知道一些情况的话，也可以打字啊，888-275-1628，275-1628，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上，我也可以把您的一些心得呀，一些建议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分享。华人嘛，在海外，能够同喜同乐同忧，遇到事情的时候，大家能互相帮，也不枉呢我们在海外待一场。华人呢，我们自己应该建立起来我们自己的一个社交圈子哈。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呢抓紧时间给大家讲一个今天非常大的一个消息。美国最高法院呢对川普他们以动用国家紧急法哈，就是去遣送这种非法移民，特别是犯罪分子的这个，在最高法院呢已经基本上是被否决了啊，以7-2做出的这个裁决。裁定呢这些被驱逐者必须获得充分的机会提出法律异议。现在呢川普他们的团队谴责呢是用的这样的一个叫做敌对外国人法啊，一部源于18世纪战争时的法律，驱逐那些被指控为叫做阿拉瓜火车帮成员的委内瑞拉人。那他引用的这部法律呢，就是因为是敌对外国人嘛，把你当敌人哈，你非法进来的，破坏美国的，我就把你直接用，他已经动用军队了，直接把他们遣送回去。那么这件事情呢引起的诉讼呢，就是你没有走美国的法律程序。这就是法治社会哈，法治社会有一套完整的程序，技术的执行。那你这部分一个不执行的话呢，他是以这种方式去告的。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都知道哈，那过去呢来到美国呀，你的签证过期了，黑到这儿了。那么一旦被发现的话，他们都会走法律程序。那通常呢律师就告诉你不用着急的啦，一走法律程序4年、5年、8年、10年都有可能是他啊，你就拖。所以呢就是在过去也是有一些黑到这的中国人呢，他就啊，不管中国人了还是很多的人都是这样的了，他就是我黑到这打到足够的工我就拖，能拖一年是一年，打够工了把钱寄回家里头就能遣返，我也值了啊。很多人过去是采取这种方法的，这种方法呢就是钻一个法律上的这样的一个程序，必须有程序正确。所以很多人打官司呢，他不是输在官司上，是输在这些技术细节上。那么这一次呢，就是一批委内瑞拉人提出的请求，说呢他们没有履行这种驱逐的法律程序。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是以7-3啊，然后呢他们就说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仅提前24小时通知，并未提供任何如何行使正当程序权利以反对遣返的信息，显然不符合标准。然后法院呢也表示哈，大法官们远离实际情况现场，并不适合决定应当采取何种具体程序。所以呢最高法院呢是把这个案件呢提到最高法院之后，他打回去了哈，要求呢上诉法院呢进一步审理，来决定拘留者是应当获得和什么样的正当的法律程序的保障。这件事呢因为打到最高法院去了嘛，那么我也能理解了。其实法治社会是这样的，你只要有法治你一定要遵守它，你不能今天开一个特例明天开一个特例，那就乱了套了。所以这点我也能够理解，但是呢这件事情呢却引起了川普哈，他们的愤怒。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面就强烈谴责，全部用大写字母写，最高法院不允许我们把罪犯赶出我国。随后呢他又发帖说，最高法院的决定将会让更多的罪犯涌入我国，对我们珍贵的美国人民造成极大的伤害。最高法院不允许我做我被选来做的事情， 这对美国来说是最糟糕且危险的一天。然后我们看到哈，就是同意啊，就是两位保守派的大法官阿利托哈，还有阿利托，还有这个汤马斯是持反对意见的。他呢，阿利托是说，在诉讼初期阶段，法院没有理由呢去介入，也没有权利做出任何裁决救济哈等等。哎，我们今天看到的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了，这就是法治社会呢，它会被法律框住。其实我以前我在我们这采访过一个律师，他给我的一个讲的一个故事，我非常受触动，因为他本身不是学到美国不是学律师的，但是他却考了律师。大家知道哈，那在美国考律师，连美国人都是非常难的，那律师考证是非常非常难，是被称作最难的考试之一。但是呢，他一个外国人哈，一个中国人跑到这再去考律师证，其实非常难的。我就问他，你为什么去，选择这个行业？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他当年刚到美国还在留学的时候，看到啊，就是当时呢在洛杉矶一个警车追逐罪犯，天上的飞机你知道那个 CNN 啊，这个都在排呀、啊，就简直像好莱坞大片似的。这个黑人呢还去打警察哈，就反抗，但是呢警察在执法的过程当中把他打到车上，给他套上手铐就揍了他。结果这件事情呢引起了轩然的大波，最后呢这个人是被获偿$100,000的啊，就是到这个程度。当时呢这个华人律师呢就跟我讲，他说他当时非常震撼。你想一想，一个罪犯他是一个反正就是枪击案呢是怎么着，然后呢他还是逃脱警察的追捕，动用了那么多的资源抓住了他反抗的时候，警察揍他，把他摁到车上给他逮捕了，却告警察呢侵犯他人权，他却获赔$100,000。当时呢他就说他就非常震撼的，他说他都流泪了，他说在美国一个罪犯都有他法律保护的权利，所以呢他就开始学习美国的法律哈。所以这就是美国这种法治社会他所体现出来的那种细节，你不管是谁，他都是以人为本，完了给你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利哈。那哪怕你是非法移民，在你在法律框架当中，你就要遵守遣返的程序。怎么评价这件事情呢？所以川普说的也是一个事实。所以很多君子啊，就碰到这种事情的话，你自己就会被这些条条款款给绑住了，你没有办法去遣返哪怕是非法移民当中的他认定是罪犯的这些人。所以呢，这就是一个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那抨击的更厉害的人呢，就在说我们完蛋了啊，就司法已经没有作用了，你司法被自己的一些法律呢都给框死了，你总统的权利也被限制了，你怎么办？所以这就是今天美国的现状。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呢？把您的观点打到我们的热线电话上，888-275-1628。好了，到广告之后呢，我们就请 Max 哈，我们还是聊一聊今天一些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您好。
哎，高姐你好。
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哈，今天有叫 CoreWeave 啊这样的一个公司了。它呢是第一季度的营收同比增长了420%哈，然后它在周三的这个财报当中哈，本周之内的这只股票啊飙升了60%啊，那它就是因为 AI 动能的强劲 ，NVIDIA 的持股7%成为这家公司本周的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吧 ，CoreWeave 代号是 CRWV， 今天暴涨了22.09%。
CRWV CoreWeave， 8块它的股价，然后，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看是看涨的，我看如果它从3月28到现在的数据整体来说是看涨了，
所以短期中期都是看涨是吧？
是，但这里它基本上只有这么短的数据，大概3月28到现在。
对，Core Weave 呢是首家纯粹的 AI 领域 IPO 的企业，它是通过呢出租 NVIDIA 的 GPU 给 OpenAI、微软等头部企业呢提供算力服务的，所以呢它是成为生成式 AI 浪潮的直接的受益者。3月份宣布和 OpenAI 达成最高119亿美元5年期的合作之后呢，本周披露呢又追加了40亿美元的4年期的协议。今天呢，他又发布了多任务的 AI 代理的叫做 Codex 的研究预览版，进一步呢就显示了这种算力基础设施的战略的价值哈。所以大家看一下吧，这是新的很新的企业，但是这狂涨哈，狂涨！今天本周之内就升了60%，今天一天就20%多的上涨的幅度哈。大家去关注一下这股票哈。好，那这是 CoreWeave。那今天呢，还有呢，本周之内哈，驱动的比较厉害的几个股票，我们先看一下联合健康 United Health。它是本周呢遭遇了重挫哈。那它在星期三的时候说，司法部呢正在调查他们这家医疗保险公司和保险巨头的子公司涉嫌呢医疗保险欺诈。然后它今天呢，联合健康表示说，它没有收到司法部的关于刑事调查的通知等等等等。那我们来看一下 United Health，这本来呢，通常你要跌下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买它，做一种防御型的这种股票哈。但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它是本周之内是属于波动最大的股票之一，United Health。
United Health 291块，我看短期内、周内、一个月内，甚至半年、一年内都是看跌的，5年内整体来说都还没有走出跌势，它从最高来到差不多615块，在去年11月的时候，然后就直接跌往下跌。
这是 United 啊，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NVIDIA 啊，NVIDIA 呢，今天呢，它在盘后是跌的，因为它呢，它说他们不会向这个中国那边呢去更新或者升级它的这种芯片。那今天呢，本来它收盘的时候是涨的，但是它在盘后呢跌了2%多。我们来看一下 NVIDIA。
NVIDIA 135块啊，我看在1周内、1个月内、短期内它是看涨的，但是我看半年内还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如果1年以上整体来说都还是看涨的，所以短期和长期基本上都是看涨的。
好，我们最后看一下呢，Coinbase 呢，这是全球最大的这种加密货币交易所，它拒绝呢网络犯罪分子要求2000万的美金，赎金的要求哈，因为呢他们盗窃了 Coinbase 的敏感客户的数据、姓名、地址、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呢等等等等。在周四呢，它是下跌了7%多哈，我们来看一下 Coinbase。
Coinbase 我看短期内，1周内、1个月内它是看涨的，现在266块，但是半年、1年内我看没有完全走出跌势，整体来说5年内它都还是处于跌势，所以短 期看涨，长期看跌。
好的，那它今天呢是上涨了9%哈，昨天大跌，今天又上涨啊。好了，那今天是周五，我们就祝我们的听众朋友和 Max 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同样的时间再见。